读者来函，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圣经认可的理由，却跟配偶离婚，然后又再婚，会众怎样看待他的上一段婚姻和现在这段婚姻呢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会众的观点是，一个人再婚时，他原本的婚姻就终止了，而且他新的这段婚姻是有约束力的。要明白为什么我们得出这个结论，请看看关于离婚和再婚耶稣怎么说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9节指出，唯一受圣经认可的离婚理由是什么？他说，要不是因为妻子淫乱，丈夫离婚再娶就是通奸了。从耶稣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一，淫乱是圣经唯一认可的离婚理由；二，一个人没有圣经认可的理由，就跟妻子离婚，然后又跟别人结婚，就是通奸。角注说，为了简单起见，本篇文章把不忠的一方说成是丈夫，而把清白的一方说成是妻子，但是在马可福音10章11、12节，耶稣清楚指出，他的话对夫妻双方都适用。回正文，耶稣是不是说，从圣经的观点来看，丈夫通奸之后跟妻子离婚，就有自由再婚呢？不一定。如果一个人通奸，他清白的配偶就要决定是否原谅他。如果清白的配偶决定不原谅他，而且办理了离婚手续，两人正式离婚后就都有自由再婚。另一方面，清白的配偶可能很想挽救婚姻，并且表示愿意原谅丈夫。但是如果丈夫不接受妻子的好意，并且单方面申请离婚，又怎么样呢？既然妻子愿意原谅丈夫，也愿意维持婚姻关系，那么从圣经的观点来看，丈夫即使跟妻子离婚了，也没有再婚的自由。如果丈夫在没有再婚自由的情况下，坚持跟别人结婚，他就是再次通奸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会众会对他采取进一步的司法行动。如果一个人违反圣经原则，在没有再婚自由的情况下跟别人结婚，会众应该怎样看待他原本的婚姻和现在这段婚姻呢？从圣经的观点来看，他原本的婚姻仍然有效吗？清白的一方还可以决定是否原谅他吗？会众会把他的新一段婚姻看成是通奸关系吗？我们以往的理解是，只要清白的一方仍然在世，没有再婚，也没有不道德的性关系，会众就会把不忠一方的新婚姻视为通奸关系。可是，耶稣在谈到离婚和再婚的问题时，没有提到清白的一方。他只是说，一个人没有圣经认可的理由，却跟妻子离婚，然后又再婚，就等于通奸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离婚和再婚的行为，就是前一段婚姻终止了。既然不忠的一方离婚和再婚的行动使前一段婚姻关系终止了，清白的一方就不可能再选择原谅还是不原谅对方，因此他不用为了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而一直承受很大的压力。此外，无论清白的一方后来是否去世、再婚或有没有不道德的性关系，都不影响会众怎样看待不忠一方的新一段婚姻。 角柱说，这修正了我们以往的观点。以往，除非清白的一方去世、再婚或有不道德的性关系，否则会众就会一直把不忠一方的新婚姻看作通奸关系。回正文，上面的例子是丈夫通奸而导致离婚，但以下的情况又怎么样呢？比如，丈夫没有通奸，却选择离婚，然后再婚。又比如，丈夫在离婚前没有通奸，但是在离婚之后，跟别人发生了关系。这时，前妻还是愿意原谅他，但他不接受前妻的好意，仍然选择跟别人结婚。在这些情况下，丈夫离婚又再婚就等于通奸，会使上一段婚姻终止，他的新一段婚姻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。正如守望台1980年5月15日刊31页提到的，现在他已缔结了一宗新的婚姻，因此无法将其解除而恢复以往的情况。以前的婚姻关系已随着离婚、通奸和再婚而终结了。我们的观点虽然修正了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婚姻没有那么神圣，或者通奸不是那么严重的罪行。一个人没有圣经认可的理由，却跟妻子离婚，然后又违反圣经原则，在没有再婚自由的情况下跟另一个人结婚，会众就会因为他犯了通奸罪而成立司法委员会。如果他新的妻子是基督徒，新的妻子也会因为犯了通奸罪而受到司法委员会的审讯。虽然新的婚姻不会被视为通奸关系，但这个人没有资格在会众里获得特别的服务机会，除非经过很多年，其他人已经不再因为他以往的罪行感到不安，或者觉得可以重新尊重他了，长老团才有可能重新考虑他的资格。另外，他曾经用诡诈的手段背叛了前妻，也可能抛弃了自己未成年的孩子，所以长老在决定要不要给他任何特别的服务机会时，也要考虑他的前妻和孩子目前的情况。一个基督徒没有圣经认可的理由，却跟配偶离婚，然后再婚，后果非常严重。所以，基督徒应该有耶和华的观点，把婚姻视为神圣的关系。本篇文章结束。